要开始今天下午的这一堂，因为航班上的变动，所以我们早上本来有一堂也是约翰福音的专题的，我们会把它挪到今天下午这一堂之后，有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啊。我要这是要先跟弟兄姊妹们抱歉的，因为昨天在达拉斯耽搁了一个晚上啊，我太太现在还在达拉斯机场啊，所以还在候补着机位，看看能不能今天晚上赶过来啊，所以也请弟兄姊妹为他来祷告。我们先一同一起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可以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有一段放下我们日常的繁琐的工作，无论是在我们的事业上面，在我们的家庭方面，我们可以暂时的放在一边，来到这里与众圣徒们一同来聚集。我们要在这里更渴慕来亲近你，愿意更多的认识你。因此我们恳求我们的神借着这几天的聚会，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来施恩，无论借着我们的大堂的信息，或者是借着我们各个分组的这个聚会，或者我们自由的活动的时间，都恳求我们的主，让我们随时随刻我们都活在你自己的同在的当中，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得以享受我们的主你荣耀的面光。因此我们的神啊，把下午这一点时间各堂的分组都恭敬的交托仰望你，恳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借着每一位仆人使女的口来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我们把这一点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仰望你，恳求你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心中所有的渴慕都能够在你里面得着了宝足，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在下午这一堂与弟兄姊妹一同来介绍约翰福音这一卷书啊。由于我们是只有大概四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只能够把约翰福音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的重点，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法给弟兄姊妹们来做一个介绍。约翰福音这一卷书呢，基本上是被认为是圣经的里面可能是最深奥的一卷书。所以呢，包括像在教会历史的里面，有人称它为是一种的这种属灵的福音啊，这是刻意呢要跟这个前面的三卷福音书作为一个对比的啊。所以很多人认为约翰福音的里面，它讲述的一些特别，可能是在前面的三卷福音书的里头，在字面之外比较少去传达的一些的信息啊。当然我们如果把约翰福音跟前面所谓的对观福音，或者有人称它为叫福类福音的，因为前面三卷书它的整个的架构大致来说是类似的，所以呢他们可以摆在一起来并列啊，所以呢就有了这个所谓的对观福音或者叫福类福音的这么一个用法啊。如果你把约翰福音跟对观福音来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确实有它一些非常独特的特色啊，它有很多的长篇的讲论啊，但是呢这一些的长篇的讲论呢，却又跟对观福音里面的长篇的讲论大致来说都不一样的。比如说马太福音也有主耶稣的很长的五篇的讲论啊，像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这是很长的一篇的了。但是约翰福音对这一些在所谓的对观福音里面的这些长篇的讲论呢，基本上都跳过去了。而约翰福音有的长篇的讲论呢，在对观福音的里面也大致是缺乏的。所以呢这一卷书比较有可能是在约翰晚年的时候所写成的，这个时候可能前面的三卷福音书都已经问世了，可能约翰也读过了这一些的福音书，他仍然觉得有必要呢从他自己在主耶稣在地上的岁月的里面，他亲身的跟随主的经历，再加上他数十年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他再一次的来反思主耶稣在地上的那三年多的侍奉的时候呢，他觉得有必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写了主耶稣在地上的生平与侍奉啊。所以呢就好像这个奥利根这一位古代的教父他所说的一样啊，在这一卷书的里面呢，可能他称他为说新约圣经是整本的这个新旧约啊，这个整个的最核心啊，那么四福音呢是新旧约 的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而约翰福音呢，又是四福音的这个整个的精华。所以呢，一面来说，这卷书确实是他比较深奥一点的。任何一个人呢，他如果花很多时间去读这一卷书的话，他必然会越读越觉得自己对这一卷书相当的生疏。我呢已经在约翰福音上面我也已经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我曾经其实写过一本约翰福音的注释半译半写的有一部分是翻译的，一部分是写的，把它合在一起成为一本这个根据希腊文来解释约翰福音的这么一个注释另外我也翻译了这个Dear Carson 博士他所写的这个约翰福音注释这一本书但是呢然后我自己又拍了一套的这个 VCD 是用15个小时把约翰福音这一卷书呢稍微粗浅一点的做一点的介绍但是呢虽然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力量去从事约翰福音的这一种研究的工作仍然必须要承认的是约翰福音的里面有一些还是我所不明白的还需要在更多的时间好好的来查考与弟兄姊妹们一同的来研读因为毕竟这一卷书确实是它有它深奥的一面但另外一面来说这一卷书却也有它非常浅显的一面所以在我们的手册的里面我来介绍这个专题的时候我就说到这个奥古斯丁所说的这么一段话他说约翰福音呢深得足以能够让大象在其中畅泳而浅得不至于溺死一个小孩所以呢这卷书说深它很深像我们刚刚说已经说过的说浅它也很浅我们看在我们的很多的布道会的里面布道会结束了之后会有一些慕道友他们信主了我们要做这种跟进的工作的时候往往我们都会去鼓励他们要读圣经通常我们就会看见是从约翰福音鼓励他们来读起的那我自己也参与过一些圣经翻译的工作那么我自己知道很多的圣经翻译的工作呢在一个译本要问世之前呢通常他们都会先发行一个单卷本绝大多数的译本呢他们的这个单卷本第一个发行的也是约翰福音就以这个呢作为测试能否让大家都读得懂的这么一个翻译所以呢约翰福音它有它非常的深奥的地方但约翰福音呢它也有它非常浅显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四个小时的里面我们是不大可能把约翰福音做非常详尽的这个解说所以呢我就只想用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角度来给弟兄姊妹们说明约翰福音它的这个它神学上的整个的最精华的部分我们将会集中在整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我们要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呢作为我们这四堂的整个的贯穿的一个主轴然后我们会穿插着在约翰福音里面的整个的记载怎么样子的可以看见这十八节为着整卷的约翰福音书呢做了一个非常浓缩精简扼要的这样的一个陈述和说明所以我想先请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还是请你打开约翰福音的二十章我们来看整个约翰福音的结尾也就是二十章的最末了虽然约翰福音还有一个二十一章但是呢大部分的人都同意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是这一卷书的附录的部分可能是整卷的约翰福音写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约翰觉得有必要为着某一个特殊的原因的缘故而增补了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当然你看见它的结尾呢其实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第三十节三十一节就给我们交代了这一卷书它整个的写作的目的何在请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来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的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很明显的这两节经文是约翰写作了整个约翰福音的结语约翰说主耶稣在门徒的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 所以约翰福音它有一个特色，是它的所记载的神迹啊。虽然对观福音的里面也记载了主耶稣所行的很多的神迹，但是约翰他在这一卷书的里面，他说到主耶稣行的很多的神迹，有一些是没有记载在这个书上的，当然有一些呢是在前面的三卷福音书的里头已经有记载了。但他说为什么我要特别的挑选在这一卷书里面所记载的，一般认为有七个神迹啊，或者甚至于可能会有八个神迹啊，我们等一下会稍微给弟兄姊妹做一点的说明的。他说记载这些的神迹是有他的独特的目的的。所以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首先留意到的就是这一卷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凸显了主耶稣基督的神迹啊。在这一卷书的里面，我们看见很明显的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个就是从第一章到十二章啊，从第一章到十二章呢，甚至于有一些的圣经学者呢，就给这个大部分呢，就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神迹之书。不过，因为神迹这个词，它不是一般我们所以为的神迹的意思啊。在新约的希腊文的里面呢，大概有六个或者是七个不同的单词，都可以翻译为神迹，或者说它都有着神迹奇事这一类的意思在里面。但是呢，约翰福音选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事实上我们的中文圣经呢，把这个字在新约的里面呢，我们翻译为神迹的全部都是从这个字翻译而来的，其他的字眼他们就改用别的字，比如说奇事、异能等等的这一些啊，但这个字呢，他就把它翻译为叫神迹。可是所谓的神迹，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那一种很神奇的、超乎自然的，让我们看了之后，我们知道说，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他好像我们看见一些神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目瞪口呆的那一种呢，我们就称它为叫神迹的。啊，其实约翰福音里面或者新约圣经的里面所说的神迹呢，并不是如此。这个所用的这个神迹这个字呢，它的希腊文叫 semeion，semeion 这个字呢，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都不把它翻译为叫 miracle 啊，也就是说它不翻译为我们一般所说的神迹啊。semeion 这个词呢，在一般的英文圣经的里面，大部分都把它翻译为 sign 啊，也就是记号或者是一个标志、标记、记号的意思。那么所谓的记号，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记号了啊。刚刚我们从餐厅要过来的时候呢，我们本来要走这个我们大堂外面走过来的，但没想到走到那里的时候就看到 sidewalk closed 啊，这是一个记号在那里了，告诉我们这一条路封起来了，然后黄色的绳子呢就给你拉起来，就说这里不能通过了，所以我们只好再绕进了大堂的里面，从大堂再穿过来了。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来，我们会看见有各式各样子的这个记号的啊，你会交通号志，有一些的地方是这个特别有一些残障人士才可以停的这种专用的停车格。如果我们一般的没有这个车上没有这个特殊的这个标记的话，你就不能停在这个停车格的里面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的所谓的记号。所谓的记号，要紧的不是在于那个记号的本身，要紧的是在这个记号它所要象征的一个更深一层的意义。所以呢，当新约圣经选用了 semeion 这个词来讲述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它的意思是你不要把焦点就放在这些神迹的本身而已，这些的神迹是一种的媒介，是一种的途径，要让你透过这些媒介呢，让你能够认识到一些更深一层的这个属灵含义啊。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约翰在前面的十二章总共记载了主耶稣所行的七个神迹啊。这七个神迹从迦拿这个婚宴的里面变水为酒开始，一直到最终在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总共有七个神迹。但就在第六章的里面，主耶稣行的一个神迹是用五饼二鱼叫5000个人吃饱的这个神迹。 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能够叫这么多的人用这么一点点的食物呢，就可以填饱他们的肚子了。这个毫无疑问的是很受欢迎的，所以我们看犹太人的反应呢，也是如此的。犹太人就要来强迫主耶稣基督要做他们的王啊，因为如果有主耶稣做他们的王的话，最起码这个吃是不用愁的了。啊，每天主耶稣只要用这么一个神迹，就可以喂饱了整个的犹太民族，那么这个民族最大的问题可能就已经解决了。所以他们要强迫主耶稣做王，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念头，就打发了门徒先渡过这个加利利海，然后他也遣散了众人，主耶稣到山上去祷告了。那一天晚上，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然后到了海的对岸去，跟门徒们就在船在海上跟门徒们会合，就到了对岸去了。那么第二天一早，犹太人又来找耶稣了，前一天吃饱了一顿饭今天再来所以他们找不到主耶稣。他们就沿着加利利海长途的跋涉到了对岸去了，终于找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们问主说，拉比，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主耶稣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主耶稣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你们看见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得饱。这句话有一点矛盾的，他们找耶稣很明显的就是因为看见神迹，是不是？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叫5000个人吃饱了，这不是神迹是什么呢？但是主耶稣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的关系，而是因为吃饼得饱。吃饼得饱是神迹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但是呢，他们只有把眼睛的焦点就放在吃饼得饱的上面，他们把眼目的整个的专注的地方就放在耶稣基督能够用一点点的饼，用一点点的鱼，就叫这么多的人可以吃饱了。他们只有注意到这外表的这个记号而已，而这个记号所要传达的更深一层的属灵的意义，那是他们所忽略的，甚至于那是他们所不关心的。所以接着下来，主耶稣就给他们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讲论，讲到耶稣基督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众人吃的那一个粮啊。那没想到这一篇的讲道呢，让所有人几乎都离开他了。大家这么辛苦的长途跋涉的来找耶稣，但是一听见他讲的这个生命的粮的这一篇的讲道的时候呢，几乎所有人都离开了，甚至于主耶稣还要问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可见呢，差不多都跑光了，只剩下这12个人而已了。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这7个神迹，约翰就给我们特别强调，他说记这些事是有他们的目的的，不要把眼光只放在这些神迹的上面，要注意到的是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他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一卷书最终的一个目标，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啊？到底这位耶稣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位啊？他说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我们也看见在这里有几个关键的词语也出现了，比如说信啊，信这个词是整个约翰福音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眼。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总共出现了98次，而这98次呢，没有一次是名词的，98次全部都是动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眼。但是呢，比较多把相信这个词呢，比较多的出现是集中在前面的12章的里面，那到了后面呢，从13章之后，主耶稣基督整个的信息或者他整个的工作转往的另外一个焦点。前面的12章是耶稣在3年或者3年半左右在众人面前公开的侍奉，但是13章开始一直到20章，我们看见所跨越的时间非常的短。如果我们不算20章的话，20章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你会发现从13章到19章只不过就是一天一夜不到的事， 之间所发生的事情而已。尤其是三章到十七章，这总共有五章的圣经是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个晚上所说的啊，有五章，只不过几个小时里面所讲的内容就全部把它记录在这五章的经文的里面，而前面的三年半却只不过用了十二章的篇幅来记载了。你就看见这五章它的那个重要性了。在这五章的里面，焦点有了转变的，不再是放在一般的犹太人的身上，而是转向了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们。所以耶稣用最后的一个晚上与门徒们在一起，把他要离开之前有一些特别要教导他们的，就在那一个晚上的里面呢，向他们来讲述了。有人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我们刚刚说过前面的12章记载了七个神迹，而这七个神迹的记载呢，大约有一种模式在里面。这种模式呢，就说每一个神迹可能都配合着有一段的讲论啊，耶稣基督不是只有用神迹一件事情来教导一些功课，更重要他还有一段的讲论。比如说我们刚刚说过的五饼二鱼的神迹行完了之后，耶稣基督接着就给他们讲了有关于生命的粮的啊这么一个教导。所以前面的这七个神迹呢，大致来说都是神迹在前面，然后呢教导在后面。可是呢第十三章之后好像有一点点倒过来了，十三章之后呢可能要记载了最重要的一个神迹。这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基督的被钉十字架以及他从死里复活啊，这是一个大的神迹啊！不光只是死里复活是一个大的神迹而已，连钉十字架的本身那都是整个的神迹。事实上约翰福音或者圣经的里面根本没有把钉十字架跟复活是分开来的，这两者是合在一起。在约翰福音里面更用了很特别的词语来形容它，比如说第一个有一个词语呢，约翰福音里面用一个词叫做举起，来形容主耶稣基督的被钉十字架以及他从死里复活啊，得着荣耀的这个过程啊。这个举起这个词呢可以有两面的意义，一面是字面的，耶稣基督真的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了啊，所以从字面的角度来看，他被人挂在十字架上，他是被举起来的。但另外一面，从属灵的意义的里面来看，这个词描写的是约翰福音的里面的第二个词所要传达的意义，叫做得荣耀。所以得荣耀呢，又是约翰福音的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眼。所以你看见到了十一章、十二章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开始就说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十三章一开始就是说耶稣基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就说他，然后他就讲到那个得荣耀啊，十七章的祷告也是如此。所以你会发现所谓的举起有着另外一面的含义，就耶稣基督要透过被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被接升天，他要回到他在创世之前与父所同有的那一个荣耀的里面去。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看有一个大的神迹是耶稣基督的被钉十字架以及他的复活，但是呢在这个记载却有一点倒过来了，是先把讲论放在前面，有十三章到十七章的主耶稣基督的这么长篇的教导，然后才有十八章、十九章耶稣基督的受审讯以及他的被钉十字架，然后在二十章是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过来啊，所以呢这可能是约翰福音里面，如果你要算的话，可能是第八个神迹的。但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看见相信这个词呢，出现几乎就没有了，啊，很少很少了。这个段落的里面，很重要的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生命这个词。所以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三十节和三十一节就是说，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比较着重在前面十二章的部分，然后后面十三章之后呢，则是讲到说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里就主耶稣特别针对这一群已经信了他，因他的名而得生命的人，要给他们有一些的教导。所以这个呢，我想可能是整个约翰福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浓缩， 但是呢，约翰福音的浓缩除了结尾之外，约翰福音还有另外一个浓缩是放在它的开头，也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而这十八节的经文呢，更是非常精简扼要的，把整个约翰福音的整个的神学、整个的信息，他所要传讲的真理呢，都透过的这十八节的经文给我们传述了出来。请你打开圣经，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头十八节。我们要轮流的来读这十八节的经文啊，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啊。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可能是写完了整卷书之后所留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浓缩，我们称它为是约翰福音的整个的神学的精髓。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将只能够挑选其中一部分来给弟兄姊妹来说明这一段的神学的精髓。我想用三方面来给弟兄姊妹来做一点简单的介绍。第一，这段经文的里面有出现了五个词，是很重要的词，可是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却只有出现在这十八节的经文的里面，从此之后不再出现在约翰福音的当中。但是虽然这五个词在第一章十九节之后将不再出现了，但他们却贯穿了这整卷书了。第一个词一开始开宗明义的就把这个词告诉了我们，叫道。太初有道，这个道啊，我们知道它的希腊文叫 logos， 而 logos 这个词虽然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之后还会继续的出现，因为这个字的意义很广啊，这个字呢它可以指着话啊，所以说话的这个话就是用 logos 这个词啊，所以后面还会再讲到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就用 logos 这个词来表达的。但是呢在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呢用 logos 这个词，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为道的这个字呢，它却不是一般性的讲到好像人所说的话，或者是我们所记的账本啊，我们的记账那个账呢也是用 logos 这个词啊，所以有一天我们要去交账啊，那个账呢也是这个字的。可是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呢，用 logos 这个词呢，它却是用作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啊，用作主耶稣的名字。Logos 这个词呢就只有出现在第一章第一节跟第十四节，第一节有三次，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第二节我们的中文圣经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地方这个道这个字呢，是我们的中文圣经给它加进来的，原来希腊文就只有这而已。但是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指的第一节的道啊，所以我们中文加了一个道，是更清楚一点的了。那么第四次呢，就在第十四节了，道成了肉身。除了这四次之外，约翰福音的里面 Logos 这个词呢，再也没有用作主耶稣基督的名字了。不过很有趣的，这个字作为主耶稣的名字，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另外还有两次啊，一次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啊，那也不只是一个道理一个教训而已，那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而另外一次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三节，讲到一个骑白马的战士，那里就说到说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啊。我们从上下文的里面我们知道说，这一个骑白马的战士呢，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因为在那一段经文的里面有三个名字啊，一个是诚信真实，另外一个就叫神之道，还有第三个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所以呢，这很明显的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在那里再一次的就用道这个词，也就是 Logos 这个词，作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所以这个词在新约圣经的里面用作耶稣基督的名字的，就只有出现在这几个地方。而有趣的是，这三卷书根据教会的传统都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约翰所写的啊，这是题外话了啊。在这第一，道这个词作为耶稣基督的一个专有的名字。第二，在第十四节的里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个地方的住这一个字，虽然圣经的里面也有很多的住，比如说接着下去第一章的后半段，当约翰的两个门徒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他们就问耶稣说夫子在哪里住啊，就谈论到耶稣要在哪里住，然后那一天晚上呢，他们就与耶稣同住了。那个地方的住是一般的居住或者过夜或者停留的这么一个字眼。但是呢，第一章十四节所用的这个字，这个住这个字呢，它的希腊文叫 skeno， 它的名词叫 skene 是指着一个帐幕说的。在旧约的里面最有名的就是摩西在旷野的里面所支搭起来的那个会幕，或者支搭起来的那个帐幕啊。所以呢，这个 skeno 这个动词呢，我们甚至于就可以把它翻译为叫支搭帐幕啊，是神支搭起了帐幕的。这里头就已经隐含着非常丰富的意义在里面了。因为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知道一个贯穿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会幕以及后来的圣殿。在这里呢，最重要的含义就在神要与人同住啊，神要在那里呢，要向人显现，要在那里向人说话，把他的心意呢来启示给人，让人可以来明白他，也人可以在那里来敬拜他，来亲近神。所以呢，当旧约整个的结束来到了新约要开头的时候呢，约翰就选用了这一个词，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的当中。耶稣基督是整个旧约的里面的会幕与圣殿遥遥指向的那一位，或者说他是圣殿跟会幕所预表的那一位，会幕与圣殿所代表的所有的意义将会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从第十四节开始一直到十八节，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会看到约翰可能刻意的要把它跟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和三十四章作为一些的对比，里面有很多的用词都可以回到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和三十四章里面去寻找它的背景的。而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三十四章呢，是讲到摩西要建立会幕的这个过程的里面，特别向神来祈求，求神把他自己的荣耀 来显给他看的这种情形啊。那么岔出去提一个点呢，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结尾的时候，主耶稣讲对拿但业和其他的门徒讲了这么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从雅各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的那个在伯特利夜间所做的梦，那个梯子的那个梦而来的。但是伯特利那个意象的里面，雅各在梦中醒来之后，他给那个地方取一个名字叫做伯特利。为什么给那个地方取一个名字叫伯特利呢？因为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雅各给那个地方取名叫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殿或者神的家的意义在里头。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最末了这一节经文回到的创世纪二十八章，让我们看见，而创世纪二十八章是整本圣经的里面有关于圣殿的教导，可能是第一次这么直接而明白的来用了殿这个词的。而这个在第一章十四节其实就已经隐含在里面的，道成了肉身直达帐幕在我们的中间，然后接着就引出了下面的第三个词语叫做恩典。恩典我们读过圣经我们都知道了，这个词是保罗特别重要的一个词语，是不是？保罗的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恩典，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而不出于人的行为。但是你来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发现非常独特的地方，恩典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只有出现三次而已，而这三次都集中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第一次在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这段恩典这个词出现的。然后到了第十五节，我们的中文圣经是说十五节十六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的，这个让这个恩典这个词呢是和合本给他加进来的，所以原来没有恩典这个词，就从他的丰满的里面。但和合本从他丰满的什么呢？上下文因为谈论到恩典的关系，所以和合本就给他加了恩典这个词啊，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可能这样的增加是正确的啊，但是原来没有用这个字，但下面这个词又用了两次了，是恩上加恩，恩上加恩用了两次。这个词在整本约翰福音的里面就只有出现这三次，再也不用这个字了啊。这是第三。第四是丰满啊，刚刚我们已经看见的第十五节说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啊，并且恩上加恩。同样的，丰满也是保罗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词，尤其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就让我们看见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啊，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啊。那个叫丰盛那个词呢，用的就是这个，同样是这个字。那么以弗所书的里头也是如此。什么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个地方的所充满的，用的也是这个丰满这个词。所以呢，尤其在哥罗西跟以弗所这两卷书信的里面呢，丰满这个 pleroma 这个词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但是呢到了约翰福音的里面来，这个字也同样只有出现一次而已，那就在第十六节。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在第十八节的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让表明出来这个词叫 exegeomai 啊，英文的 exegesis 解经学就从这个字而来的了啊。解经学就是你需要去解释圣经的意义的那个叫解经学的了，而 exegeomai 这个动词呢就把它的含义给你诠释出来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了，这也是约翰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但是呢这个字也只有出现这么一次而已。 所以你会发现这段经文是有它很特别的地方，你从它所用的这个词语的里面已经可以看见的，这只是它在这只有出现在这一段而没有再出现在约翰福音其他地方的五个词语。如果你再去看它的一些的词语呢，是首先出现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然后会一直不断的重复出现在整卷书里面的话，你会看见这一卷书的一些重要的主题也都已经出现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了。不过这个部分我想我们要跳过去，我们要往下来看这一段经文的结构，我想这个是我们会占比较多一点的时间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花了学者们很多的篇幅，他们的时间跟这个力量去研究这十八节的经文。当然，有各种的探讨，比如说有人说这是诗歌，但是呢，诗歌体的断定很困难，所以到底是不是诗还不是很明白，那么也有它也有它的一些特征呢，是它用一种写作方法是有一点特别的了，有一点像我们在玩的游戏一样。我不知道你们玩过这种游戏没有，其实写文学的里面有着一种的诗的写法，我们中文就称它为叫回文诗，所谓的回文诗就是第二句的第一个词必须是接着第一句的最后一个词，当前面一个人做完了第一句的诗之后，你第二个人就要从他的这一句诗的里面呢，他的最后一个字你要用这个字来开头的。这里有很多的几节经文呢就用这样子的来开始的。但是我想这一些我就不多跟弟兄姊妹来谈，我想与弟兄姊妹来看的是其中的一段啊，这个里面呢是有关于它的结构的部分。这个部分呢我想虽然只有短短我要引用卡森博士的这个约翰福音注释里面的一段话啊，虽然只有短短的一段话，但我个人觉得很值得我们深入的来去思考它。他是这么说的，在他约翰福音注释的174页，他是这么说，他说导言的结构也有争议啊，许多的学者提出了大量的建议，其中一个是最可以信任的，虽然还不是完全没有困难，是由一个学者叫 Kupfer 所提出来的一个叫大交错的排列。这种大交错排列呢，他是说如果我们从导这个开头开始啊，从开头跟结尾，然后呢一路的往中间来集中的话啊，所以从头尾往中间的部分来研究的话，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你看着我们的投影片，它下面都用文字给你表达，他说第一章的一到二节是平行于第一章的十八节，然后第一章的第三节平行于第一章的十七节，第一章的四到五节平行于第一章的十六节，第一章的六到八节平行于十五节，九到十节平行于十四节，十一节平行于十三节，而十二节可以分成三句啊。这三句呢，我们的和合本是这么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要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但这个是我们的中文圣经呢把顺序稍微有一点点的调整的，原来希腊文的里面这三句的顺序是这样，凡接待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给那一些信他名的人。所以呢这里就有 A B C 三句的，那么他就说到说 A 平行于 C， 结果剩下来就只剩下十二节的 B 这一句话，就是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是卡森博士在这里呢他用的一段这个文字的方法来表达，我就用图表的让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这里有着一种的他们称它为叫交错排列的这种结构，或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好像是一个抛物线一样啊，你把任何一个东西往天空一抛，那么它走过的路线一直到它回到地上来的这么一段路线呢，你看见它是一个抛物线的形状，从抛物线的顶点往底下垂直的画一条线，那么你看见左右两边是对称的啊，左右两边距离中间这条线的距离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一种的也是写作上的一种常用的技巧 我们刚刚已经给弟兄姊妹说明了，这个第十二节是分成这三个部分的。那么我想我们就把这一段经文呢，很快的给弟兄姊妹稍微做一点的说明，然后等一下下一堂呢，我们就会专注的来看它的底部的部分。啊，这个部分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结构有它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在里面。我想最主要的在于两方面，一面你要注意到它的底层。底层要告诉我们的是耶稣到底是谁啊？耶稣在整个神的整个救赎计划的里面，他扮演着什么样子的角色啊？这是在底层的部分。所以你看见底层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给我们介绍，用道这个词来介绍耶稣是谁。然后第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了。这里也同样的给我们介绍了耶稣是谁啊。那我们会下一堂用比较多时间来给弟兄姊妹解释这两三节的经文啊。这是一组的对比，让我们看见的啊耶稣是谁的，这是整个的最底层。你如果用神学来说的话，那就是所谓的基督论的部分啊，这个是整个的约翰福音的这个所谓的导言或者引言的最重要的根基，就是在于基督论。第二个部分，这第一章的第三节跟第一章的十七节是一种的用词上有相同的。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希腊文的里面呢，这两节经文都共用了两个词，一个叫 diar， 另外一个叫 agenito。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那个借着就是 diar 这个介词，那么造呢就用 agenito 这个字。而第一章的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个地方由这个字也是用 diar， 而来呢就用 agenito。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用词可以作为一种的对照，一种的平行的对应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第一章的第三节跟第一章十七节的这个对应，这一组的对应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一个媒介啊。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的是耶稣基督是神创造万有的媒介，而第一章的十七节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要把恩典和真理来赐给人的这个媒介啊。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那个作为整个的媒介，作为中保的这个角色，就在这两个对应的经文的里面呢，就给我们传达了出来了。那么第三，左边是第一章的第四节和第五节，然后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里给我们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叫生命，一个叫光。而第一章的第十六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我觉得这两组确实是可以对应的，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光。生命与光是耶稣基督的丰盛，或者他的丰满，或者说他的丰满的恩典的一个彰显的两个部分罢了。当然他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是很重要的两个部分。生命那是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六章的很重要的一个贯穿的主题，耶稣基督就是赐人生命的啊。从第二章的迦拿的婚宴开始，我们看见那个婚宴的里面酒用尽了，讲到那个生命上的这个有限，无法叫人得到满足的，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满足。然后讲到第三章的这个尼哥底母谈论有关重生的问题，第四章讲到活水的问题，第五章叫那个摊子可以起来行走，第六章这个叫用五饼二鱼叫这个五千个人来吃饱。他整个的焦点呢都放在生命的上面，耶稣基督他是人的生命的源头。第二是光，这是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有关于光的部分。 尤其呢把它放在一个背景的里面，就放在犹太人的一个又一个的节期的背景的里面，尤其是祝棚节啊，祝棚节到最后最高潮的时候，就把生命跟光两个结合在一起了。因为祝棚节的背景的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因素就是水。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有一个倒水的仪式，所以在第七章三十九节，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会发现，这是延续着前面一个段落谈论到有关于生命的问题，生命的活水要在这一个人的里面来涌流了。那么，但是呢，祝棚节还有第二个很重要因素。是光，所以祝棚节的时候有一个点灯的这么一个仪式啊。在根据犹太历史学家这个约瑟夫的记载，说祝棚节的时候呢，在圣殿那个地方所点起来的那大的蜡烛的这个烛光呢，照亮了整个的耶路撒冷城。所以光是整个祝棚节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主耶稣就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他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第八章到第十章，我们看光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了。所以这里我们看约翰福音一开始，约翰用生命与光这个词来代表着耶稣基督的丰满的恩典里面的两个重要的因素，这是我想非常的恰当的理啊，所以他可以跟第十六节从他的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啊，这就连可以作为一种的相对应的。然后第四个对应的是第一，左边是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右边是第一章的十五节，这两段的经文都讲到了约翰，也就是施洗约翰啊，讲到施洗约翰是要来为光做见证的啊，这两个呢，它的对应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下面第五组的对应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样子的清楚，因为这个在翻译上就有一点点可以有商榷的地方了。左边是第一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右边是第一章的十四节。这里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啊，住在我们的中间，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了地上，居住在我们的当中了。那么他怎么样跟第九节和第十节来对应呢？我们的第九节是这样子说的：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但是呢，这一节经文呢比较困难一点啊。其实我教希腊文的时候呢，期末考试用这一题啊，用这一节经文让我的学生去翻译这一节经文啊。因为这一节经文的里面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那一个生这个字，这个生这个词呢，它有，因为它是一个分词，它可以有不同的性别的关系，而这个词呢就比较稍微有一点点复杂了。这个词在这里呢，我们中文是把它形容人，生在世上的人啊，所以和合本就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但是呢，这个词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如果它是人的话，形容人的话，它是阳性的；如果它是中性的话，那么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就要形容光这个字。啊，我们这个教室外面的这个玻璃上就写着一节经文了：“我是世界的光”，是不是？啊，那么底下有一排希腊文，你从左边算过来第四个字啊，那个希腊文就叫 “phos”， 就是光啊，就是 “phos” 这个字就是光。它前面有一个冠词 “tau”， 那就是一个中性的冠词，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字它本身是一个中性的词，那他所用的一个修饰的词语呢也必须是中性的。所以如果这个地方的这个这个生这个字呢是中性的话，它可以形容光，那么就产生了另外一种的翻译了。那照亮每一个人的真光正来到世界，这是另外一种的翻译。那照亮 每一个人的真光正来到世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跟第十四节形成为一个对照了，因为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这里也同样的讲到了光来到了世界的。所以这是我想这一组的对比，可能必须要对经文做另外一种的翻译的。那么接着下来第六组的对比，左边是第十一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啊。那右边同样的讲到第十三节，讲到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里讲到那一些不肯接待他的人，他们只拥有的一种天然的生命啊，这种天然的生命呢，是从血气，是从人意，是从这个情欲而生的。那这个呢，就引发了下面一组的对比的了。下面最后的，也就第一章的十二节，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第一章的十二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啊。这三个部分呢，第一部分是他凡接待他的，然后呢，第二个部分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第三个部分是就是那些相信他的名的人。什么叫接待他？啊，约翰用另外一个更清楚，或者说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更重要的一个字眼，叫做信他的名。这个我们刚刚已经在20章的31节已经看过这个词了，是不是？要叫你们信他，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所以这次我们看见因信他名，在这里呢就给我们做了整个非常好的一个浓缩的，把耶稣基督怎么样的可以建立起跟神之间的关系，透过耶稣基督来与神建立起一个关系来，很重要的他用两方面来描写。一方面叫做接待他啊，接待他，这里把耶稣基督的被拒绝跟他的被接待作为一种的对比啊。其实呢从第五节就已经开始在引入了这一个对比之间的这种冲突了。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里就说到了黑暗对光的拒绝。光来到了世界，他是生命的光，那他来到了世界要照亮在黑暗的里面。这世界的特征是黑暗。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光来到了世界，他在世上，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他来到世界，那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呢，世界这个词他比较多着重在他的负面的意思。虽然这个词呢也有着没有道德含义的意思在里头。比如说到了21章的时候，约翰要结束这一卷书的时候，他说耶稣所行的事呢还有很多没有记载在这个书上的，如果他所行的都要把它给记下来的话呢，就是整个世界也容纳不了，是不是？所以这世界是一个大的图书馆，来容纳耶稣基督所说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也容不下。那个地方的世界呢是不具有什么样子的善恶的意义在里头的。那么世界这个词呢也可能有它的好的一面的，因为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它本身应该是美好的啊，它是神所创造的一切的里面应该都是像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神看着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所以这可能有好的一面。但是在约翰福音甚至于约翰书信的里面，世界这个词绝大多数都用在它的负面的意义上面。这个世界不是一个有优点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有着很多的美德的世界，相反的，这个世界是堕落败坏。尤其呢强调的这个词在约翰神学的里面呢是特别强调一个体系，一个与神的旨意与神的工作为敌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背后是有着撒旦在那边来运作，在那边来掌管的。所以约翰福音的里面主耶稣就称撒旦为这世界的王。 啊，他被称为这世界的王。所以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的里面世界这个词呢，都是比较偏重在负面的意义的，甚至于连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都不例外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为什么神爱世人？是因为世人好吗？恰恰不是因为世人好，而是相反的，是因为世人不好，是因为世人都在灭亡的里面，是因为世人都已经犯了罪，远离了神的。但神所爱的就是这一个堕落抵挡神远离神的世界，他甚至于差遣他自己的爱子进入到这个世界的里面。所以第一章第五节就说，光照在黑暗的里面，耶稣说我在世上就是世上的光，光照在黑暗的里面。但是黑暗呢，黑暗不接受光，翻译为接受，这可能跟上下文的里面一直不断有接待、接纳、接受这个词呢是有关联的。但是第五节所用的接受这个词呢是很难翻译的啊，很难以去理解它的。像英文的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呢是把它翻译为 understood， 世界黑暗却不了解它，或者是甚至于在这个 NIV 的这个小字注脚的里面，他把这个 understood 就把它翻译为 overcome， 胜过了，黑暗却没有胜过光。所以你看见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理解，黑暗不接受光，黑暗不了解光，黑暗没有胜过光，这里头其实就隐含着这一种冲突的意义在里面了。用可能用英文的一个词来说会比较能够恰当一点表达这个字，叫 master 啊， master 可以有或者我们中文的掌握，可以同时的传达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你用你的头脑去掌握的，你用你的头脑去明白一些的资讯，明白一些的信息，这个呢你可以用你的头脑去掌握它的。但是掌握这个词你也可以用的是指着一种在交战的双方的里面，这一种制服对方胜过的对方的，这个呢也可以用这个词来表达。所以这里就可能就包含着这个冲突的含义在里面，光照在世界的里面，照在黑暗的里面，但黑暗呢却不接受光，所以这里就已经有了一个冲突。然后世界是借着他照的，但是呢世上世人呢却不接待他，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引出了这样子一个对比了。但是至于有一些人是接待他的，所以这里呢就一直不断用接待这个词啊，接待他的呢就是信他名的人，还要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就带进了这整段经文的最高峰的地方，就是做神的儿女。所以约翰福音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在于所谓的基督论的上面啊，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成为这一个抛物线的底部的部分，我们需要建立在这个基础的上面。但是他使用这一种的抛物线或者所谓的交错排列的这种结构呢，他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目的，他是要突出最上面的那个顶点的部分，让我们看见这是这整段的经文最重要的一个点。什么样子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大的权柄。约翰福音的里面一再的给我们强调的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呢所有相信他的人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虽然约翰不把儿子这个词用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约翰福音约翰神学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他跟保罗的神学不一样的。在保罗书信的里面你会看见他称基督徒为神的儿女，他也称基督徒为神的儿子啊，这是保罗书信的里面呢他基本上不大区分这两个词的。但是到了约翰著作的里面，你看见神的儿子这个词是专门保留给主耶稣的，这个词从来没有用在基督徒的身上。 要用在基督徒身上的时候呢，就称为神的儿女，是讲到与神有着神的生命的这么一群人。这里他就说这群人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那怎么样的人可以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呢？是只有那一些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就给我们带进的约翰福音的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有关于所谓的救恩论的部分啊。我们不仅要认识耶稣是谁，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所要 来到世上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究竟是什么，怎么一回事，是要怎么样子的才可以真正的来得着这个救恩的。所以约翰福音的第20章30节和31节，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所读的这两节经文呢，其实就跟约翰福音第1章1到18节是相呼应的。在那两节经文的里面，约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你看见这里这两方面，第一，耶稣是谁，这是这一卷书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部分，耶稣到底是谁啊？这是所谓的基督论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是信的耶稣怎么样的跟这位耶稣建立起关系来，就是相信他，相信他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得着生命，这个所得着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也是这一卷书的里面所要向我们强调的另外一个重点，那也就是在这个救恩论的部分啊。所以我们在这下一堂我们会给弟兄姊妹来说明有关于基督论的部分，明天早上我们就给弟兄姊妹要介绍有关于救恩论的部分啊。我们需要先休息10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再开始下面一堂啊。